上台、下台，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，台上、台下，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。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《表艺启示录》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再次回到我们《表艺启示录》。我们今天要跟我们的好朋友，八月表演工作室的负责人安德森导演跟听众朋友来问安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德森。
我知道导演也在不同的影视平台上面显露自己的这个专业，最近也帮一个台湾的一个名导拍片做戏剧指导，谈一谈这一块吧。
是，最近是刚帮魏德胜导演最新的电影叫《Big》做他里面的儿童的表演指导，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是台湾历史上非常少见，就是以儿童演员为主要视角来传递一个儿童癌症病房的故事。然后其实整个故事里面就是六个小朋友，然后去探索他们六个家庭里面面对癌症这件事情的悲欢离合。
所以他们的背景都有癌症病人在家里面，
故事里面都是六个生活在儿童癌症病房的小孩。
懂懂懂。
对，
你自己跟这些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是很难搞啊，这个你怎么去触动他们表演那种欲望，或他们表演要符合导演要求，你怎么帮忙他们的？
其实我也是从最基本的表演训练开始做，可是在做儿童的表演指导，对我来讲心理素质跟安全是最重要，反而比表演这件事情还要重要很多。因为一个我们这个戏里面最小的孩子才四岁半而已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才四岁半，他要怎么去理解癌症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其实在做表演训练的时候，我们其实跟导演一起想方设法很多的方式，然后可能透过纪录片，透过一些故事，让他们去了解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群跟他们一样的小孩，可是他们不像他们是可以去学校念书，他们是在医院里面念书，他们在医院里面生活，然后每一个人互相打气。其实在儿癌病房里面的孩子没有一个人是想死的，每一个人都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想活下去。所以这个电影我觉得它传达了很大的一个正能量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社会新闻，或是说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战争的地方，很多人都还是因为工作压力，因为家庭因素，动不动就说出我想死。可是这个电影里面你看到一群孩子，他们年纪这么小，他们每一个都想活，那这也是我那时候看到剧本的时候最打动我的地方。然后导演直接约我去他们公司去聊，然后直接邀请我有没有机会做他的戏剧指导、表演指导。其实我当下是很紧张的，因为我觉得很不容易，因为全世界导演最怕的就是拍动物跟小孩，但是魏导他竟然可以愿意去尝试这个挑战，然后找了六个不同年龄层的孩子来诠释他的故事。
嗯哼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你会不会觉得你也被自我疗愈？因为小朋友确实是我们已经遗忘很久的那个年代了，
是
很久了嘛，
是
好像回到小朋友的时代那种感觉，你会有这种感觉？
会啊，因为我觉得孩子就是有他们纯真的地方，那我觉得那个纯真也是演员很重要的一个特质。就是当我们开始在社会工作，会有很多的竞争或是比较，然后那个东西就是让我们的心最痛苦的地方。可是孩子没有，孩子他们天不怕地不怕，他想到什么，他有什么问题就会直接问。所以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中，其实对我来讲也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习，学习他们的勇敢。对，
我们特别是到了社会工作之后啊，也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啊，你会比较瞻前又顾后，因为你会顾虑到别人想法嘛，你会怕老板不舒服，同事会不会比较，或者说你今天讲这段话会不会得罪人，还有很多的顾虑啊。那跟小朋友在一起互动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小朋友会映照出其实你真实的需求是什么，你不会是包装过的，很直接。在这过程当中，你自己也可以看到导演自己的一个过往。那你自己从一个跟成人指导他们表演，跟从小朋友指导表演的角度来分析啊，你自己会比较享受哪一块？
跟小朋友一起，因为小朋友的笑、小朋友的哭都很真实。
他有时候搞到你很气，你也会觉得很好、很好玩、
很可爱。就是他们的真实，你不用去猜。
对，
可是大人的真实，有时候你还要去猜一下。
包装过的，对对。我记得我的外甥曾经大概两三岁的时候，抱到那个平溪嘛，金童就玩。然后过年的时候，然后有一天 他找不到我啊。他在那个车站大叫一仗，你知道，叫到大家都吓死了，什么声音好凄厉，你知道，他紧张。后来我就过去，然后有一个应该本省的一个阿伯说：“啊，一定底下，一定底下。”我那个叫让我觉得，哇，原来他的我在他的心目中是很有分量的。
是，
那当然蛮享受啊，就是说，就我觉得人互相啊，就是你对我好，我相对会对你好。还有现在的梳理吧，我们现在人因为太科技太进步繁忙，我甚至也常常在外面的这个咖啡 shop 看到小孩子跟爸爸妈妈就是滑着手机各做各的，然后眼前一杯咖啡都不大讲话耶，我觉得这蛮恐怖的。虽然我自己当年是做手机设计，我也是害群之马，但是我现在没做，就是我觉得哎，这蛮恐怖的。科技到底对我们是帮助还是一种伤害啊？
我觉得同时存在，因为它帮助我们很多事情变得方便，可是它同时也真的去阻碍很多我们可以真实表达的机会。然后可是因为我觉得时代就是一直在变动，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直跟着时代，
我们也挡不住
它，去调试它。如果你拒绝，好，可能有些人选择拒绝我觉得也 OK， 可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正面去接受，然后但是你还是保有自主意识，然后察觉的能力是蛮重要的。
你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假如说我们现在离开父母很远，我们有个 monitor 看着他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每天看到他，你也会，你不要做事了，懂不懂？但好处就是万一有什么事你可以掌握。
对，
那像我自己的选择，当初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就是跟我太太说，我要住跟爸爸住的很近的地方，我不要说他住台北，我住新竹，我跟我父亲这个家走路只要4到5分钟，就说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比较好处理了。那当然可能上帝也顾念我这样的想法，让我比较能够陪着他那么多年。所以我在想，其实科技跟这个生活的这种便利性，还有我们对亲人或对好朋友的一种期待，还是可以相处的挺好的。
对，
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不同的计划？除了你说你现在放掉 3.0 4.0 之外，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计划？
其实我们现在在筹备国外的艺术节，就是我们把
有受邀了就对了，对吧？
我们在申请当中，
okay。
对，我们把去年的首演的版本做一个整理，然后有去申请了明年的亚维农跟爱丁堡的演出计划，所以现在就是在整理这些文件，然后也在思考说，如果真的有机会到欧洲去巡演的话，我们要怎么重新调整这样的作品，跟国外的观众来沟通。
嗯哼，这个应该不会是你当初有想到的吗？
完全没有想过这些事情。
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全世界都是
都在关注，
对，避免不了，而且是越来越严重。
对，
那你自己有没有想到说，像这个题材延伸，就是不，如果你不从 2.0 3.0 去做，它会有其他可能的延伸吗？在你的想法当中，
可能想拍一部电影吧，
类型电影，还是说有不同的这个故事角色？
我觉得自己会想把它写成一个长片剧本，然后再去讲一个很台湾在地的祖孙情，
懂，
然后用孙子的视角去描述一个照护的心路历程，然后想去
你会做的面向更大一些了。
对，其实会想要，只是失智症这个疾病它只是一个开关，但其实我蛮想去谈孤单跟死亡这件事情的。对，
谈到孤单啊，那么多的艺术工作者，其实他们在创作或在习练的那个技能的过程都是孤单的。
对，
你看钢琴家，像我访问陈玉香，他说你知道我每天要弹几个小时吗？大家都看到我穿的礼服漂漂亮亮的，他几乎不交男朋友的，没有时间，为了艺术整个都奉献。那我在想说，其实我们做艺术工作者，我们最大的对付的敌人还是自己那个内在。
对，
你要怎么样平和的跟自己相处？像你别看我这样访问，每天好像都跟人家聊天，其实我常常要学习去享受自己一个人，那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你忙前忙后，你就需要沉淀嘛。那你自己用什么方式让你自己每一天可以沉淀下来，然后让自己可以更多的滋养在不同的这种场域里面？
我其实每天 都要花一点时间在家里做事情，不管
洗碗啊，
对，
什么
真的是做家事或是打扫，或是整理书啊，或是自己做东西来吃，或是浇花，或是翻书，然后就是随便乱翻，然后音乐，就是我是一个到现在都还去买实体唱片的人。我觉得音乐它可以带给我很多的不同的养分，各式各样的音乐，然后你会随着自己不同的阶段，你的耳朵会有不同的选择。就最近像我昨天就一直突然很想要听肖邦，然后就开始去听肖邦，然后就去听到一首离别曲，那就觉得天哪，那个东西就是反映到你心里现在某一个阶段的样貌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音乐倒是我每天生活的必需品。
像我们做艺术工作者有一个最好玩的现象，就是我刚刚也听你讲，我自己很喜欢洗碗，我常常很多的音乐片段，因为我们剧团音乐是我负责嘛，我都是在洗碗当中创作出来的。然后我也可以从台南到台中开车路上就把 melody 谱出来，但我是用录音的啦，
是
用哼出来，然后可能就七首音乐就出来了。但有人说那这个东西会不会草率，我说不会啊，因为我听了几十年音乐啊，它已经在我的那个记忆库里面。
对，
那音谱就是很直接，就七个音谱变化嘛。所以我在想说，其实做创作的朋友，我们也给他们一些鼓励跟建言，你会怎么来建议这些做创作的朋友？
我觉得创作真的没有标准，过去大家可能会参考很多的书籍，我觉得那是因为每一个创作者刚入门的时候还在探索阶段，所以你需要一些工具书。可是真的当你进入到创作的状态里的时候，我觉得规则是用来打破的，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是不要担心自己会或是不会，而是先做了再说。
而且你做当中你还会在学习吗？
对
对不对？而且你旁边有很多朋友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嘛。
因为真的开始做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问题，那问题才会让你进步。
对，
所以不要害怕有问题。
你会在乎别人对你的批评吗？
会啊，
还是会，
一定会在乎的啊。可是
不会影响到你创作。
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像吃鱼。
懂，有刺你还是要吃。
没有没有，你吃鱼，你不会把刺吞进去吗？所以你在网络上看到那些言论，你知道它有刺，你可以吃，但是你会把它吐出来。
对对，
我会看，但我会把它吐掉，我不会让它进入到我的消化系统里。
就你的舌头可以有能力去把鱼跟这个刺分开来了。
你只要取决有营养的东西就好
了。对，但你不会说因为有刺就不吃那条鱼了。
对，
对，所以我今天跟安森聊这个事情，主要就是说，我们觉得我们在做创作很困难，其实每个人都有创作的潜在能力。当然，你要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大师级，当然需要时间努力啊。但是很多什么爱因斯坦都讲过，我们其实1%的聪明要99%的努力。那你觉得你够努力吗？
我觉得我没有很努力，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努力的地方。
对对，
需要努力的地方，
让自己不只是努力。我的意思说，在这个努力的过程，技术还是需要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浪费时间，但是你还是需要有那个动力去让你创作。或许你就往前走。
如果真的要谈我努力的地方，我觉得就是坚持。因为这从毕业到现在刚好十年，我到现在都还在钻研表演这件事情。
是，
就是太热爱了，
懂。
所以你只要看到相关的东西，你就会想要
吸收它、
了解它。
你自己的同学出来从事这一块的，也没有，就是你的比重多少？30%、20%、50%。
很少欸，我们班可能不到10%吧。
我们设计界是这样子啊，一个班上如果是50个学生，8%到12%会从事就是设计。当然他可能会跨域，但就是说如果完全从很纯粹的设计来看，大概是8%到12%。后来我访问了蛮多的表演艺术工作者老师，他们说大概差不多。
对。
就是10个人大概只有1.2个人。当然你说哪有这种 1.2, 我的意思比例啦，不会太多。
对。
而且这是几乎是每一个专业行业的一个标准，就是都会跳跃了，
是
跨越。
是，
那你自己在最近的创作，你有没有看到台湾啊？特别是题材，我觉得啦，台湾文本的这个剧本的形态还是比较少的，
对，
比较贫乏啦。你会有这种感觉？
剧场我觉得比较贫乏一点点，反而是影视这几年
蓬勃，
题材比较多，类型戏。除了现在大家最知道恐怖片，然后有开始很多的社会议题、社会新闻，或是去讲亲子关系、 就不像以前偶像剧时代都是在讲小情小爱校园剧，现在反而很多以前大家不会去碰触的题材，性侵、暴力、吸毒等等，大家都开始用创作的方式让它更多的被关注。
嗯，对。所以换言之，这个艺人或者表艺这不同的面向，他都有不同的人在做创作。那你自己做剧场工作者，你现在也想要碰触电影，他们两个剧本的形态是不大一样的，
对，
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嗯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契机啦，就是那时候去年在发表作品之前，我把自己过去手机拍有关于阿嬷的一些生活，把它剪成了一个30分钟的纪录片。然后有一天在网络上看到台湾大哥大买凤的行动创作比赛，他只要5分钟就可以投稿报名。我就跟我的剪接师说，反正我们都已经剪了一个30分钟，我们要不要把一些剪不进去的东西把它弄成5分钟去报名，因为它有奖金。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就很需要资源，结果我们就投了。
因为你不需要再重拍了吗？
对，就剪接5分钟而已，只是要想一下那个形式，然后我们就报名了，然后结果就拿到100万首奖。
嗯，
那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真的是太大的鼓励耶，那种东西是一种我可以感受到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是什么感觉。
而且100万连片一般的薄片补助都不见得有100万，
金马奖都没有100万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，原来就是你真的付出去做一个
皇天不负苦心人了，可以这样讲。
有这种感受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才，
你也不用管那个钱是不是政府给的，总是有人给嘛。
对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是给我一点动力跟鼓励，说哦，我可能对影像创作好像还可以试试看。
是是是是，
所以才会让我有这一个想法说，哎，那也许真的未来可以写一个，不管是短片或长片了，但自己的目标是写一个长片剧本，才有这样子的想法出现。
那么我想回到最起初，就是说我们做剧场工作者的这种画面经营跟影视不同，
对，
我们在镜框里面，影视你可以 cross up 啦，场景很多种叙事方式可以做。那最后时代也请 Anderson 谈一谈，你对未来的这种比重，你会哪边还做平衡发展，做你的这种创作的这种决策？
我觉得没有局限的未来，就是每一个创作者可能都在等待一个时间，等待一个机会，就是机会来了就先做。可是如果没有机会的时候，你就要创作机会。所以现在对我来讲，自己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喂养自己创作能量的一个阶段的，就是我必须让自己感觉到很饱满的时候，我才有办法让一朵花开出来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是，如果我今天要开一朵花，我就希望它是最漂亮的花。
也就是说你不会为了创作而创作。
对，
因为创作上你可能就是应付了事，没办法，时间都到就要给啊。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安德森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啊，也盼望他未来啊，除了这个 3.0 4.0 以外啊，他有其他不同的面向来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，甚至我们的剧场朋友。我们也祝福他，也祝福八月工作室能够在未来的时间能够带领好朋友们进到剧场，甚至进到电影院来看他的作品。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咯，
谢谢大家，谢谢秦老师，
拜拜。